好，谢谢二位非常精彩的演讲啊！这个我刚才抓捕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静祥总说他们那边好像在做 Big Bang 和宋仲基粉丝见面会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好好聊一下。好，那么我们这一场的主题，刚才我也说了，是新产品与新文化。刚才听了二位的演讲，真的是非常有触动。这个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掌控在这个年轻人的手里面，我也为自己作为90后非常的自豪。那么先请教一下孙总，这个您是怎么想起来开辟这种陪我的靠声音来深度社交的点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交嘛，一直都是存在的，并且 BAT 呢，同时我知道的也有一些布局啊，在这些类似的东西。那么，在这个行业里面，你们是如何胜出呢？打算？
好，我讲一下自己当初做，比如这个创业方向的想法。我们当时想做这个创业方向呢，其实首先跟我个人相关，我觉得这个创业方向挑选跟创始人很相关。我呢是喜欢做轻的东西，就是完全网上的，所以呢就我不会做 O2O 啊，很多跟线下结合太紧密的，而且这我觉得也不是我的能力圈范围。所以呢做纯线上的呢，其实社交当然是这个行业和门类里面呢，我觉得当然是属于像数学是这个学术的皇冠是吧，社交肯定是互联网的皇冠。然后而且社交呢，我们觉得还它有一个非常强的特性，是尤其是陌生人社交，在我自己做的门类，它每过4到5年都会换一批大的应用，就是他们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寿命时长呢是相当短的。这样呢就给我们这种，因为我其实是创业者嘛，所以我们像我们其实在市场中是跟上市公司跟这些其实同等竞争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做社交呢，做陌生人社交，我们的优势呢就大一些。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比如说跟腾讯阿里正面杠，比如说做电商平台，那不找死吗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找一个模式变化快、更新迭代速度快的陌生人社交领域。这个是我们当时为什么选了陌生人社交领域切入。然后呢为什么选了声音作为一个切入口切入，原因也很简单。首先一呢，声音比现在发文字感觉更加刺激，体验更加好，这样呢可以给一个更加好的陌生人的社交体验，因为我们你想是实时语音，大家是说话的嘛同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社交是实时的，像比如说陌陌啊、探探的社交是延时的，你在上面认识一个人之后不是马上发生对话，甚至可能很多人用过微信的漂流瓶啊、摇一摇是吧，你认识一个新的陌生人可能都得他回你，可能是一两天之后了，甚至至少是几个小时之后，而我们的社交平台是完全是实时的。所以呢当初选这个领域，我们就是想用这种完全全新的模式去替代老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的迭代速度在陌生社交发生的速度是最快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当初选了这个领域的原因。
有一个追加问题，就是我个人也是陪我的用户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新用户上来，大家实时的这种社交，其实有很多人会比较晒哈、比较，那你这个破冰的这个机制，你们上面是怎么做呢？
好，首先我觉得出现害羞这个现象是好事，我个人认为呢，就是陌生社交啊，其实不是，就是腾讯所说的那种连接一切。因为连接一切这个动作呢，微信其实已经做了，任何一个现在我们社会中想认识一个陌生人是吧，加不了我的微信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所以连接其实我觉得不难做到。但陌生人社交呢，其实本质是完成一种刺激体验，所以这个感觉一定要足够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个害羞是好事，因为任何一个人呢，他感到害羞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体验足够刺激的时候，比如绝大多数男生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是吧，都恨不得赶紧出来是吧，
是
这就对了，这个夜店就刺激到他了，否则你说他如果跟去大会堂是一个调性，那样的话他就没有起到这个很好的作用。首先这是第一点了。第二点，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了很多，就包括我们今后会开放相册，你可以看到他头像，开放一些标签，开放一些他的爱好，给他们聊天的时候提供话题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是会做的。不过我觉得就是社交时候有害羞这种感觉其实是好事。
OK， 好，那么下面我来问一下毛总啊，这个刚才我们通过您的这段演讲，我也能看出来毛总在电竞这个游戏这个方面是非常资深的，所以可能我会更多的帮助导亲来问一下，就是像这种电竞类的新类的这种公司啊，里面的可能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的组成成员。那您个人觉得，这种在新产品的这种公司里面，公司的文化， 啊有什么不一样，管理模式啊，管理方式啊，您自我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其实蛮赞同刚才那个我们副总是吧，副总说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与其看不懂的一些领域和项目，我就让看得懂的人来做。我也是坚持这样一个准则，就是在我们内部的机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一直会去培养我们这种对新的就是电子竞技包括直播二次元这种他有深刻理解或者有新的这种目标群体的用户和产品经理，那我们会给他足够多的权限啊，包括我们公司内部的这样一个催熟机制，虽然我们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但是我们也需要换血和新生，这个新陈代谢。所以我经常我在我们年会包括一些这会上讲，我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培养中层和培养高层，我们需要的是有野心懂产品懂新文化懂这样的新的年轻人来取代我们。当你就像中层你取代了高层，高层取代了你的合伙人，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权力的时候，他这家公司一定是有活力的。就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像我们既成立的这个刚才我们刚讲的我们成立的泛娱乐化的我们这个米趣的基金啊，8亿我们投资一些新的刚才我们讲的整个泛娱乐产业也是一样的。就我一直认为我们去投资一些新的东西一定是两点，第一点是垂直化投资，垂直化投资一定是你懂这个业务，我经过几年或者是十几年甚至这个在这个产业里面深耕去做，我了解这个行业是什么，我对这个行业有深刻的判断，我再去投一些相关的这个产业我会更精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一定是我的这个决策权和我的这个业务权是在一个人手里。你会发现很多的基金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懂决策的人，能有决策权的人，他不懂业务或不懂产业，懂产业的人他没有决策权，导致着在整个投资过程中他其实有一个滞后效应，而且会有很大的这个误区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延误，所以说错过非常多好的机会和好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公司包括很多基金我们去看到的，让更懂产品更懂业务更懂文化更懂年轻人消费心态的人去实操。
是，我发现我们年轻一代的企业家更希望更年轻一代人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能力来承担哈，希望95后和00后可能还没有在场，马上赶紧过来把我们给这个取代掉哈。啊，那么刚才也说了，真和岛智库呢，非常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企业家访谈企业家的形式，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么下一个阶段就是看两位老总之间有没有什么互相想问的，比如说我们先从孙总开始，好吧？孙总有什么想要问毛总的？
好，我问一下静翔，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就对泛娱乐产业思考的一个就是觉得一个难点吧。就是我其实刚才 PPT 里面也说了，就是能够被商业化的其实系统是很少的，并不是那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那个变现产业链条虽然很长，但是其实最终 IP 里面能被拿来做如此之深挖掘的 IP 其实还是少数的嘛。绝大多数 IP 你像魔兽，它是必须设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世界观架构才能经得起如此之深的挖掘啊。现在我觉得无论中国和全世界，就是这种因为资本对这个回报要求是短平快嘛，它速度也要求很深，所以呢就导致其实能够被挖掘足够深的复杂性 IP 是比较少的。然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头部 IP， 然后头部 IP 呢又基本是往几个产业就是往巨头集中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判断未来这种会不会发展成一个其实也是非常高度集中的一个行业啊，就现在包括现在各种资本也是抢头部 IP，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谈谈比如说创业公司是吧啊，或者一些没阿里腾讯这么强的公司在这种领域里面啊怎么布局，以及这个头部效应明不明显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泛娱乐产业就是刚刚我其实还有点没有讲到，我觉得所有新的经济和新的产品和新的产业一定是基于变现通道，就是我们讲有一句话叫做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模式都是耍流氓嘛。就我们看到很多以烧钱为模式的这种创业公司或产品，它最终可能融不到钱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变现通道在一个新产品或新文化形成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想通。但是我觉得就刚才其实这个 IP 本身它不是强 IP 才能变现，我讲的它的 IP 模式和玩法是刚才那样一种形式，但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 IP 独立 IP 已经自媒体化。就以前我们发现投一个公司是投它的产品和投它的平台，现在一个网红就是一个公司 啊，我们现在也在投网红。这个网红，我们看他的这个影响力，他微博的粉丝有多少，他的这个他发一条状态的转发量有多少，他的关注度有多少，他这个微博的这个百度的指数点击是多少。通过这种形式，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平台，只是他一个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个人的 IP 或者一些这种传统我刚才讲的一些文化 IP， 他不懂得如何变现，原因是他不懂商业化。大量的这些网红，我们现在为什么讲网红经济很火，包括映客为什么能这么火，它去迎合了一个时代是什么呢？大量的以前的网红通过微博或者社交形式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和关注量以后，他有这个能力，他懂得吸粉能力，就在我们互联网里面我们讲懂得这个流量，这个相当于吸引流量这样一个能力，但是他不懂流量变现，他不懂如何商业化自己的这个流量，商业化自己的 IP。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商业化的通道和模式给到他们，我觉得这种小 IP 聚沙成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下一遍我就来问一下这个毛总，有没有什么想要问孙总的？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哎，我们看那个余晨也在做这个陪我这个 APP， 社交这块其实我们也有在做，那我也经常跟年轻人去交流，包括新的这种95后甚至00后去交流他们的社交属性啊，当然跟我们这个传可能这种85后啊90后啊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这些很多线上的这些社交最终还是要落地嘛，对吧？啊，我们讲线上的社交是伪社交，因为只是发生两个聊天呀、打电话也好，它是伪社交。如何把真实的这种我们线上的社交落地化，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这个具象化，真正的能实现这个线下的社交，我这个其实我想问一下余晨有没有一些思考？
对，因为近期做的多剧，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嘛。因为我觉得以前这个其实线上社交的线下化，某种程度上也被污名化了。你要早期陌陌起来的时候，别人老是觉得是约炮神器，是吧？啊，这个就是好像搞得最后陌陌的用户都不敢用陌陌了，是吧？所以陌陌才开始做大量的洗白的工作，原因就是因为好像用了这个陌陌，好像就冲着这个行为去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呢，早期呢，它也是经历了，就像我刚才其实前面那个 PPT 讲的，它始终会经历一个被污名化到正当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我个人感觉这个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他对陌生人社交啊，包括熟人社交，甚至他都会经历线下化的过程的啊。当然了，就是我觉得其实线上社交它肯定也有它自己的价值，因为线上社交我们经常讲叫做一个发现器，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用户主要以95到00后其实为主，现在他们用我们这个软件是发现除了他同学、老师和父母之外的人，其实他是。包括现在年轻人其实圈子还是很闭塞的，好多像我这种以前读书的，现在也很多这种年轻人，高中初中很多都住校，基本不认识其他人，所以他想认识别人离他近的人只能通过社交软件。他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这些人之后线下见面这是肯定是必须的。但是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日后会发展的趋势啊，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纯社交的网站现在只提供线上的，线下的呢其实跟泛娱乐是连得很紧的，就包括现在多剧做的，它线下有聚会啊，包括玩什么东西啊，其实而且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可能未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这种线上社交形成的线下见面如何跟 O2O 结合起来，其实相当于，因为其实我们看啊，99%去电影院的人都是男跟女一起去的吧。首先基本上至少我自己啊，我一个人是不敢去看电影的，感觉被塞了10000吨狗粮，是不是啊？我自己是绝对不敢去看的啊。单身的人我觉得去电影院是找死，是吧？啊，找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你像这种电影院，其实它的发生动机跟情侣或者跟约会是直接相关的，而很多这跟陌生社交和熟人社交是绑在一块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块其实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风口啊。其实举个例子来说，你像陌陌现场兴趣它实现的很多，最后帮其实很多线下导了流了，但是它最后其实没有拿到这个流量相应的变现嘛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以后肯定会被解决，而且解决了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多看一下现在的这个 非主流的一些trend 是吧，非主流的一些趋势，要是这些趋势呢又有和主流这个融合到一起的这些方式的话，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爆发口哈。那么好，最后呢我们契合本次导聆大会的主题啊，敬畏与相信啊，讲点实在的吧，对吧，这个各位敬畏什么相信什么，好吧。
我觉得我比较敬畏实体经济，因为我觉得小到一个公司，大到一个国家，其实实体经济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实体经济的转型，因为我们刚才副总也讲到，我们做实体经济去怎么去拥抱互联网，怎么用互联网来去改变我的行业和我未来的布局。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个趋势，所以这也是我相信的一点，就是我相信未来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或者我们刚才讲到的人工智能 AI 啊 VR AR 这些东西一定会去优化我们的实体经济，去拥抱我们的实体经济，产生更多的交融和更多的火花。谢谢
孙总。
好，我讲一下，我是敬畏周期，这个周期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也是湖南大学郭广昌这次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周期。周期是什么意思？其实翻译过来就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谁都有过好日子的那一天，也有过差日子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敬畏周期。但是首先我觉得不要仇视周期，觉得啊好像我的这个周期上去的过了之后下来我就非常难受，要利用好周期。因为郭广昌其实本身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家嘛，啊，所以他每次都在周期低的时候进去，在周期高的时候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敬畏周期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包括我觉得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是，如果哪一天对周期的理解能够从这种比如说仇视周期，觉得怎么我的好日子没了，就仇视周期变成敬畏周期，甚至利用周期，我觉得这个产业的发展会好得多。然后啊，我觉得相信呢，我是相信市场。我觉得，就是啊，我觉得因为其实创业的时候不确定性很强，你很多时候发现就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不确定消除掉。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相信市场啊，市场它有自己的规律的，所以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它自然会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想清楚这一点，也可以给自己就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个心灵带来一丝的这种慰藉。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精彩啊！那个，我们这个 session 呢，我们这个 panel 可能稍微超时了一点点，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跟现场的互动了，我们也深表抱歉。那么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孙总，感谢毛总，也感谢大家。接下来我把话筒交还给大会主持人刘波，谢谢。